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星源和小飞哥继续的聊一聊他的近况，还有在神学方面的得着。
嗨，大家好，我是小飞哥。
那在昨天节目的末尾啊，我们就聊到了说最近的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神学研究有没有一些进步？小飞哥说要举一些例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在解释圣经的一个方式是用的历史文法的方法，就研究这个词汇呀，研究这个句子呀，研究这个结构啊。那现在呢，我们在解经的里面呢，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是用神学的方式，用叙事的方式在解释圣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圣经，不再用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然也会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它更会像一个整个的圣经像一串钥匙一样，或者是一个网络链一样，把它连接起来。比如说亚当的故事和约伯的故事，还有耶稣，他们之间能不能放在一起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如说亚当是犯罪的，那约伯是无故受苦的，耶稣是叫做第二个亚当，给人类的这个受苦指向了一个未来的方向。那把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来讲，就会有很多和过去的研究的这个历史文法的方法论研究圣经，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从圣经的解释的方式来说，我们还在用不同的方式，还在进步啊。其实用进步这个词太好，我们还在发展，用更多的方式去解释我们圣经的内容。就这个年代和比如说18、19世纪，它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除了对于圣经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伦理学方面，就会不会在基督教，我们基督教的学术界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古代有过一夫多妻制的这个时候，它是适应当时的历史还有社会的发展的，因为当时人口实在太少，又要打仗等等，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今天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国内社会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严重的男女对立的问题，或者是呢，越来越多人哪怕到了一定的年龄，因为好像经济方面的问题，说我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觉得我们自己就是最后一代人等等。那我在想，同样的类似的这些事情啊，如果从研究圣经、研究信仰学术的方面来看，有没有一些神学家在研究说我们如何用圣经当中的真理再去应对今天的情况？因为同样星源自己的困惑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历史走到了哪一步？因为过往的研究都是跟当时的历史是相关的，会有一些改变。那今天我们走到这一步了，好像似乎没有一个人或者是有某一些神学家站出来敢对今天的社会现状发问，提出一些挑战，说我们应该如何的按照信仰的原则去应对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到从西方或者是美国开始啊，甚至有一些神学院的老师他们都受到了威胁，因为各种各样所谓的政治正确就跟圣经跟我们的信仰完全相悖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团体声音他们就比较大，他们的力量也比较足，那以至于呢有一些神学的研究学者还有老师，他们的教学甚至他们的身份还有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可能我具体的可能我们也不一定说能够完全在节目当中讲述出来，但我想知道就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在做什么。
是有的，金源的提出的这些现象是非常痛心的。痛心的意思是说，是我们神学的发展是必要的，要朝着这个方向，我们要开始一些对话，开始一些的 跟用基督信仰的方式在解释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生存。这是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这位的学者他就已经提出来了这样的信仰的反思。那这本书呢应该是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在写了。那这本书呢虽然我还没有读完，但是至少是说在几十年以前，西方的一些的基督教的或者是说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些学者，他们已经发现了星原提出的这些的问题，那开始他们进行反思。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社会的发展和西方的社会的发展，它有一定的直距在这里摆着。就像现在可能美国已经过渡到解构主义了，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是现代，这个可能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甚至还没有到完全解构主义的那一步。
后现代和前现代我知道，那解构主义指的是什么？
解构主义它会把很多的人们理解的现象呢全部都分散开来，当然这是小飞哥自己的理解，但这种的解构主义可能还有更深的他们的理论，那没有过多的去研究，基本上比后现代的相对论更加的往深层去走。比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种的不婚主义，或者是说某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们都是一个群体的，那我们就在一起，这种思想小飞哥虽然不确定是不是解构主义的影响，但大家整个的社会的思潮在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所处的这个我们叫做华语的神学的环境，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像西方的这些白人的学者或者是说其他语言的学者，他们已经在开始和各个的学科和各个的伦理问题甚至脑机接口的问题都在对话。那我们所处的华语环境呢在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凭着信心说行，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但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对，只要有就还是好事，有人在思考，有人在做也是好事。也真的是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有一些弟兄啊，甚至也有一些这方面神学方面的研究学者，当然你在做什么或者是你有些什么想分享的，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当我们提到一些耳熟能详的神学家或者是对社会变革起什么样作用的神学家，那名字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呢如果要问说近几年二十几年甚至说比如说五十年，我们就很难说讲到有类似的这么一个人学者或者是领袖的出现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弟兄来讲啊，就是蛮大的挑战的，也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的。那小飞哥你同样你还有另外一个转变，真的学完了立马就是老师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好像我之前还被导师虐让我怎么写论文让我改呢，轮到我就去让别人写论文去教课了。那你在这个讲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学生或者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去分享？
我觉得这种转变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自己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这话为什么我爱听，因为我们是同龄人，所以这是个鼓励。
我刚开始非常紧张，因为我基本上是去教这个叫做密集课，一次差不多就要五天的时间，所以呢就压力很大。那我想说我最难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个牧者他站起来说，这小飞哥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最怕就是有人问我问题。
老师最害怕学生问问题，
因为我非常担心他问的问题我不知道，
超纲
了，对，超纲了。那我真的是去教课的时候呢，有一次真的碰见一个肢体问我的问题，当时我就懵了。我虽然现在想不起来那个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当时我的脑子里面蹦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不知道。我当时就停顿了一会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是我回不回答还是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做了差不多有30秒钟的思想斗争，我就直接脱口而出，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说也不是我能够在这个课程研究到的。 说完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知己呢可能有一点失望，他就坐下了。
那其他的同学是什么反应？
可能大家都会想，你应该讲两句吧，不管你知不知道，都应该有个回应吧。
对，你得像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哪怕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有一个非常有尊严、有面子的方式，就是让你们觉得很神秘，我只是不想告诉你而已。
所以我当时继续在讲课，我的心理压力很大，但是有一个非常鼓励我的地方，就是下课之后有一位牧师就过来了，他说这个跟小飞哥讲，非常佩服你啊，你不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难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听见这个牧师跟我讲，我当时心里面就好安慰啊，是不是圣灵在里面督促我了，就说不知道吧。那我从那一次的经历开始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叫做教神学的，我们用一个词叫职业生涯吧，那一次是刚刚开始。后来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就有一个经历，无论我去到任何地方，那我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要把这个不知道的认为自己还知道。那本着这一个原则呢，就去了蛮多的地方，
说了很多的不知道、
就是、对，我真的说了很多的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我会是好像没有地方再去找我教课了，但是反而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地区的这些知体们，他们说这个不错呀，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他知道的就知道了。
老师不装不端着，没架子。
对，就这个事件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也特别感谢上帝，在心里面有那样的三个字蹦出来，那就不知道吧。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做圣经研究，做神学，其实你研究的可能那么一个词，或者是那么一节经文，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
对，我想起了学习系统神学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那课程，老师最开始给我讲的就是比喻说，我们现在有人在地上画一个圈儿，说我们学到的知识了解的有多少啊？他说是圈里边这些，不知道的没了解的那是圈外边那些所有。真的是很不容易，那
挑战蛮大的。这是我刚开始去教课的一个，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而且也是很有挑战，我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经历。知道的就知道，研究了的就讲，那有没有答案呢，那再说，至少是本着上帝所给的这个使命，我做了我的阅读，我做了我的研究，我把我的研究分享出去，那我不知道的呢，或者说没有答案的呢，那就让神啊、为这些肢体或者说这些的这个同学们去负责了。
那有没有一些让你头疼的不听话的同学？
这个不听话的同学在现场还没有遇见过，但是
面子上过得去。
但是、对，可以分享的是说什么呢，我们毕竟是一个神学课程，每一次都是要留作业的。
对对，
我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应该不会有剽窃的现象，所谓的抄袭了。那小飞哥在批改第一批作业的时候，我发现了两份一模一样的作业，星源。
我想几种可能，他们两个参考同一个人，或者他们两个一个参考另一个。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结果如何，小飞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
Thank you.